第十九集，倾听魅力非凡的高管借助精妙的话语、跳动的图片和优雅切换的幻灯片做令人振奋的陈述，还有比这更令人愉悦的事情吗？但如果几天后你无法想起他陈述的细节怎么办？最难受的是，即使陈述的结构混乱、模板单调、文字太多太小而无法看清，你也得强忍着听完。更糟糕的是，陈述者如果因为紧张而说话结巴，仓促地切换一张张幻灯片，会让人感到如坐针毡。然而，采用 PPT 的真正风险是它会影响决策。即使想法不怎么样，善于表达的陈述者也可以引领团队同意。结构混乱的陈述会让人困惑，因而讨论会变得杂乱无章，缺乏重点。本来很好的想法未能得到认真考虑。单调乏味的陈述会麻木听众的大脑，他们会走神或开始查看电子邮件，因而错失潜藏于单调的说话声和平淡的图片之中的好想法。掌握叙述体陈述的方法需要花时间。首先，叙述体应该采用什么形式？这并没有任何既定规则。对于变革的原因，杰夫给出了简短的解释。写四页纸的备忘录比写20张 PPT 更难。因为备忘录的结构是叙述性的，因而会迫使你深入思考和理解什么更重要，以及想法如何关联。PPT 陈述容易遮蔽想法，无法突出重点，忽略想法之间的关联性。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最初所做的那几次叙述体陈述糟糕的可笑。有些团队忽视了篇幅限制，叙述体备忘录要足够简洁才能在会上读完。有的团队满腔热忱，觉得篇幅太短，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竟然写了三四十页。知道我们对篇幅限制是认真的，有些团队就选择小号字体，缩小页面空白，采用单倍行距，每页尽量多挤入文字。我们想要的是写作的益处，不是16世纪的文本样式。逐渐的，我们确定了标准格式，长度最多6页。不许在版式上耍小聪明。可用附录补充相关信息或支撑材料，但不要求会上阅读。如何写高效的六页纸备忘录？六页纸备忘录样式多样，因此我们不想提供完整的写作指南，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写了一份以我们今天所用的形式第一次推荐 STEAM 会议采用叙述体而不是 PPT， 关于六页纸备忘录的六页纸备忘录。部分内容是你刚读过的内容的简化版本，以帮助你明白如何将大的想法变成真正的六页纸备忘录。请注意，采用 8.5×11 页面设置，单倍行距和11号字体，六页纸就可轻松地装下这份备忘录。但由于版式差异，本书复制的这份备忘录的篇幅可能会更长。亲爱的 PPT， 我们不再需要你。我们的决策程序完全无法跟上事业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快速增长，因此我们倡议从即日起 STEAM 会议停止使用 PPT， 改用六页纸备忘录。 PPT 有何问题？ STEAM 会议一开始通常都是用 PPT 陈述某个共讨论的计划或业务分析，每个团队的 PPT 风格各不相同，但都受限于 PPT 的格式。不管内在概念有多么复杂或微妙，都会呈现为连串的小块文字、要点或图片。即使是最忠实的 PPT 爱好者，也不得不承认，信息过多其实会毁掉 PPT。亚马逊最畅销的 PPT 图书阐述了以下三种幻灯片：一、超过75个单词，信息密集，不适合 PPT 陈述，最好提前分发，会前阅读；二、50个单词左右，陈述者的拐杖和读稿机，往往大声的朗读而忽略了听众；三、单词数量更少，适合 PPT， 用于视觉强化所讲内容，陈述者必须花时间加以拓展和排练。有一条广为接受的经验法则，即所谓的6×6法则，每张幻灯片最多6个要点，每个要点不超过6个单词。还有指南建议，每张幻灯片不超过40个单词，幻灯片的总数不超过20张。虽然具体的数字有差异，但主题、限制信息密度都是相同的。总之，这些做法都指向一个共识：如果想让听众不感到困惑，不想失去听众，每张幻灯片就只能包含那么多的信息。这些格式要求会迫使陈述者浓缩自己的想法，甚至会忽略某些重要的信息。迫于 PPT 的功能天花板，同时又需要表现出团队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陈述者已经花费大量的时间删减内容，直到符合 PPT 的要求，就得口头回填信息， 因此陈述者的公众演讲技巧和幻灯片制作技术会过度的，而且差别巨大的影响想法的传达效果。无论一个团队花费多少功夫做某个计划或业务分析，它最终是否成功都取决于同所谈问题不相关的因素。我们都曾见过，有些陈述者在陈述过程中被打断和提问，然后说些后面几张幻灯片会回答这个问题之类的话，借此努力让思路清晰，于是陈述失去了连贯性，听众变得懊恼，而陈述者变得慌乱。我们都想对重要的点刨根问底，但只能等到陈述做完，我们的问题才会有满意的答案。几乎所有的 PPT 陈述，我们都得手写笔记，记录口头交换的想法，而这才是我们所需的主要信息。只凭借幻灯片，往往不足以完整的传达或记录所谈的问题。我们的灵感，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爱德华·阿尔塔夫特他的著作《量化信息的视觉呈现》，影响深远，也是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他的文章 PPT 的认知方式精准地概括了我们的困境。分析越具有因果性、多变量、比较性、证据支撑性，信息的密度越高， PPT 的害处就越大。这种描述完全符合我们的 STEAM 会议，非常复杂，相互牵连，需要探究大量信息，决策关联的后果越来越大。线性推进的幻灯片不太适合这种分析，幻灯片很难让人相互参考想法，文字稀少，无法充分表达想法。视觉效果与其说给人启发，不如说让人分心。 PPT 没有让事情变得清楚而简单，相反，它会使讨论失去重要的细微差别。塔夫特的文章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他在文中写道，对于正式的陈述，可以将 PPT 替换为包含文字、数字、数据图形和图片的纸质材料。纸质材料的信息密度高，可以为阅读者提供证据语境，并对证据加以比较、引述和重组。相比之下， PPT 信息密度低，容易遗忘，让听者处于迷茫和被动的状态，还会降低陈述者的可信度。他接着写道，做正式的陈述可用文字处理或页面设置软件代替 PPT。大型组织要完成这种转换，需要明确的行政命令。从现在起，做陈述的软件必须是微软的 Word， 不能用 PPT， 要习惯用它。对于这个建议，我们已认真考虑，现在提议加以采纳。我们提议弃用 PPT， 改用叙述体备忘录。我们提议 STEAM 会议立即停用 PPT， 改用单一的叙述体备忘录。有时候，为了表达简洁和清晰，叙述体备忘录可以包含图表和列出要点。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只将幻灯片复制为书面形式，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的目标是采用只有叙述体备忘录才能做到的那种完整而自足的陈述，请接纳它。我们的信条，最重要的是想法，而不是陈述者。改用叙述体备忘录后，团队的想法和论证就处于舞台的中央。今天，那些对陈述成功起着巨大作用的演讲技巧和幻灯片制作技术被消除，从而营造出公平的竞赛环境。团队的所有队员都可以做出贡献，参与叙述体备忘录的写作、检查和修改，直到臻于完美。不言而喻，明智的决策的来源是想法，而不是个人的演讲技巧。现在，原本用于制作精美的图文并茂的幻灯片的时间，就可用于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讲台上预讲。许多团队的领导者也会如释重负，不再有重要的、不必要的压力源。陈述者是出色的推销员、内向者、新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具有20年丰富经验的副总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东西都写在纸上。而且，叙述体备忘录便于携带、扩展和传阅，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阅读，不需要记录或录音，也可以理解陈述的内容。每个人都可以对备忘录加以编辑或评述，而且很容易进行云分享。叙述体备忘录本身就是记录。阅读者的优势，信息密度和想法关联。一个有用的比较指标是我们所说的叙述信息倍增器。向创造这一术语的亚马逊前副总裁吉姆·弗里曼致敬。常见的 Word 文档采用 Arial 字体，11号字，每页的字符数平均为3000到4000个。为了加以比较，我们分析了最近50次 STEAM 会议的 PPT，发现每张幻灯片所含的字符数平均仅为440个。这就是说，书面的叙述体文本的信息密度是常见 PPT 的7到9倍。考虑到 PPT 的上述局限，叙述体信息密度的倍数还会增加。根据塔夫特的估计，人们的阅读速度要比陈述者的说话速度快3倍。 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间内，他们阅读叙述体文本所获得的信息要比听 PPT 陈述多得多。因此，叙述体文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传达更多的信息。